那到了这个2000年的三月，那我们就参加了在密苏里的美中基督工人中心的这个福音营啊，在那里，哎，我的无神论的观点啊，突然我就没有了。哎，我说已经跨出了这一步的话，但我既然要信神，我就要信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啊。所以说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和妻子呢，我们就受洗了，就成了基督徒。那信主以后，我们就被圣灵感动，我们就特别爱唱赞美诗歌，特别喜欢读圣经，特别喜欢参加各样的聚会啊，也开始呢学习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主内的大哥哥大姐姐，虽然我们已经够老了，但是在我们是属灵的婴孩，也学到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呢，我们就服侍，我们就那个，学习在那个福音组带查经啊，我们也开放家庭啊，也组织一些户外活动啊，吸引这些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查经班。那到了这个大约两年以后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小城，一个小的大学城，在密西西比一个小的大学城，在那里呢，原先一个华人基督徒的团契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那个时候啊，校园的同工毕业了，离开了，那个时候刚好就没有人带这个团契了。他说我们这几个人快是越来越少，我们就解散啊。他们正要解散的时候，我们就去了。我们信主刚刚两年，他们就把教会的钥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拿到这个教会的钥匙呢，在那里带领那里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团契了，带了9年。后来神呢又把我们带领回到我们原先信主的这个华人福音教会，在那里我们又做同工，又做执事，做了几年。到了后面，我发现我们已经快到了这个知天命的年龄了啊，50几岁了，实际上我们的体力啊精力就下降了。那在那个学校的这个科研机构的工作又很繁重，在教会的服侍的工作也很繁重。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神要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在全世界的服侍主啊？感谢主呢，就给我们了一个机会，在2015年，那我们就到了一个校园的华人教会，我们就成了一个平信徒传道人，叫 lay minister， 因为我们没有神学院的学位嘛。但是神仍然接纳我们，让我们开始在那里全时的时间来牧会啊。那过了几年，刚好在2001年的时候，那我又高牧师邀请我们，我们又参加了基督工人见证团这样的一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那么就在美东就开始办那个门徒训练营，所以说我们现在名字叫做基督工人美东训练中心，在那个 Gibson， 我们这个小镇很小，弟兄姐妹可能都不一定知道，因为它很小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我和我妻子在那里服侍。那我想信主，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经过了激烈的挣扎啊，有的人好像就很单纯，平平顺顺，水到渠成就信主了啊。无论是怎么样信主呢，都是神，都是在见证神的救赎的恩典。那在这个路加福音的1章74节到75节是这样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啊。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圣经，就知道摩西啊，神呢叫摩西把这个以色列人啊从这个埃及的压迫中，奴隶的这样一个状态中救出来啊。当时有没有就像当年林肯那样给他们发奴隶解放证书，让他们同埃及人一样平等自由的在那里享受富庶的日子呢，过好日子呢？好像没有，反而是要把他们带到旷野啊。当时神就是说神让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对吧？那么同样，如今神呢，把我们从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啊。他目的不是说让我们在美国这样的富庶的 这样的国家度过了个荣华富贵的日子，是要我们干嘛？是要我们来侍奉他啊，直到呢就是说见主的面的日子。所以说这是神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能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自己啊。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从神来的公义，对吧？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我们就成了一个圣，在神的面前看为圣洁的人。所以我们有了圣洁，有了公义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不再惧怕。因此呢，我们就有侍奉神的这个必要条件。因此呢，侍奉神不是说是牧师传道人和有恩典有恩赐有能力的弟兄姐妹的专利啊，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啊，主就是要让我们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侍奉神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我们有不同的身份，那如果你没有美国，在美国没有工作身份，你在那工作是怎么样？非法啊，是非法劳工。那么你在大学里面你必须要有那个职分，你才能够教授的职分，你才能够带研究生啊教学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凭着这些身份和职分啊，我们才知道在神的面前怎么做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终身的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啊。我现在带了稿子的啊，所以说我害怕我讲的太长，主要是如果没有稿子我也讲的太长啊。我看一下，我就需要好。那么圣经里面啊，对于信主的人啊，有很多的叫法，有很多的名称，对吧？那有基督徒、信徒、圣徒、神的儿女、神的朋友、神主的工人、神的仆人，这些耶稣的门徒啊，这一些称呼，对吧？那这些称呼呢，有的时候是外人啊对我们的称呼，有的呢是在我们呢在神面前的身份和职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这个称呼是开始是外邦人对跟随主的人啊，他的一种叫法叫基督徒。所以说，他叫基督徒呢，就是和佛教徒啊，和那个什么伊斯兰教徒啊，和其他的宗教的教徒有区别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信主的人里面呢，我们就有只有两种分别，一个是信的或不信的。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称的说，这个是信徒，这个不是信徒呢，就因为说信徒，那就指的是信主的人。那不信的人呢，就是那些无神论啊、伊斯兰教啊什么其他的教徒。所以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和信徒呢这个称呼，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录啊，里面就没有看到基督徒信徒这个称呼，对不对？也就是说，那这个基督徒和信徒呢，只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在这个世上短暂居留的这个日子里面啊，一个普通的一个称呼，对吧？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圣徒啊。这个圣徒的话，大家听起来都有一点骚扰。你有谁认为自己是圣徒的？我们举个手。好像不到一半啊，不到一半。圣徒呢，实际上是信徒的一种身份。你这个什么叫身份呢？你生下来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圣徒，直到你最后还是圣徒，这叫身份啊。那实际上这个圣徒呢，如果你要看旧约圣经啊，到新约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总共有63次都提到圣徒，很多次提到圣徒啊。特别是新约书信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写信的时候，彼此的称呼啊，有43次是用到了圣徒这个词。圣经里面总共有63次 查到，我觉得有圣徒这个词啊，在弟兄姐妹彼此称呼的时候，书信里面有43次用到圣徒这个词，那圣徒多不多？应该比一半要多啊，是不是？那我们觉得也很特别的时候啊，这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称他们是什么？圣徒，对不对？那我们大家读过哥林多前书，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当时这些人圣不圣洁，他们崇不崇高，那他们是不是圣徒？他们是，那你们是不是？那你们是圣徒的举个手。OK， 那圣徒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是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圣了，不是我们成圣以后进入基督，是基督里面成圣。首先你进了基督，在基督里面你就成圣了啊，并且是蒙召做圣徒，是神叫你来做圣徒，对吧？不是说我自己圣洁的，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凭上了己心以后我就可以成为圣徒了，是蒙召做圣徒啊。那圣徒是我们呢，是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圣洁的生活呢才被称为圣徒？不是，正是因为我们是圣徒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圣洁，所以这个关系要搞清楚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圣徒，怎么我觉得不干净，不神圣，不圣洁啊，那我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对吧？那圣经上说，我们既然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要与我们圣徒的身份相称啊。所以说我们把圣徒这个词呢，大家好好的思想，我们是圣徒，那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不到真肉体，还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有些时候出不来，但是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成圣了。所以这个呢，希望弟兄姐妹要记住这个啊。那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啊，有些时候称为神的儿子。那在旧约圣经或新约圣经到启示录，从头到尾总共有20次提到神的这个儿子，神的儿女。那在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我想没有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做神儿女的这个权柄，而且呢直到永远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从小都很可爱，到了叛逆期的时候啊，就跟我们闹翻了就走了啊。他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呢？还是啊，直到永远他都是我们的儿女。到最后他到了20几岁以后，他就过了叛逆期，他就开始体谅父母的辛苦，他就父母的爱就在里面回响，他就回转向我们了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信主了一段时间，我们特别的热心爱主，一段时间很懒淡很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啊，他终身都是神的儿女，他最后要回转，还是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这段时间我们突然和神的关系很冷淡了，是不是神抛弃了我们了啊？我们自己不会抛弃我们的儿女，神呢更不会抛弃我们啊。所以说我们信主开始直到永远，我们都是做神的儿女，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的身份啊，身份。那么我们做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既然做神的儿女啊，我们已经脱离了从世上情欲里的败坏，我们已经脱离了啊，已经脱离了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那么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神的性情有份。大家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知不知道？对，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就两方面啊，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大家记住。所以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品性里面就应该有怎么样，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然后我们应该有这种品性，我们已经有了，只是我们这个品性是不是能够活出来啊。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是王子，对不对？我们才有那种威严，对吧？我们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乞丐，那么一直很可怜的卑微的 在神的面前。但我们一旦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尽管我们现在好像还不配，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要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啊。那神的朋友也看作一种身份啊，神的朋友。圣经中呢，也提到那个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对吧？是在那个历代志的20章第7节，以赛亚书的41章第8节，还有雅各书的2章23节，三处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呢？那根据呢，就在创世纪的18章里面啊，主耶和华他就拿亚伯拉罕当盟友，他要做事情的时候啊，他就要告诉亚伯拉罕，他就说啊，我们要这件事情怎么能买的亚伯拉罕呢？我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时候啊，他就把细节就告诉了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那耶稣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说啊，他说我已经把天父从天父听见的所有的事情呢已经告诉你们了，因此呢我不拉你们当仆人，我拉你们做朋友。所以说什么是朋友？朋友之间就要交心，那么朋友之间啊事情啊就不互相隐瞒，对不对？那么神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神知不知道？你做出来的哈，没做出来神都知道，那神要做的事情神知不知道？我们有些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呢？知道神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算是神的朋友。所以说，每当我们唱这首诗歌《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你再想一想，主知我心，我是不是知主心，对不对？主让我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怎么算是神的朋友呢？所以说，我们要，既然我们要被愿意神做我们的朋友，我们愿意神做神的朋友呢，我们就知道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意，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行啊，那我们才能彼此称为神的朋友。那启示录里面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有神的朋友这种提法，但是圣经里面启示录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啊，跟你们同住做邻居，对不对？那这个关系就像朋友一样的亲密。而且主耶稣说，到了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要邀请我们坐席，对不对？我们教会呢，作为一个整体呢，是的羔羊的心腹，对不对？在这个婚宴上，我们是羔羊的心腹，但是我们单个的人呢，都是神请我们去坐一同坐席的，那我们是朋友的身份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有这个羔羊的婚宴，对不对？我们预备好，那我们就到时候就与主一同坐席。后面那门徒仆人和工人呢，就是可以说我们信主的人呢在神面前的三个职分啊。首先这个神的工人是在福音书有两次提到神的工人耶稣呢要跟随他的人啊来祷告，求庄稼的主啊打发工人去收购庄稼。那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了，什么是工人，什么是庄稼，我们心里大家也都明白了啊。新约的书信里面有两次也把传福音啊，建立教会的这个人呢称为怎么样，神的工人。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看到神旁边有没有工人？好像没有，对不对？为什么又不是工人呢？因为他做的工作完了，对不对？在地上的工作完了就不是工人了，他是什么呢？应该是圣徒、儿女、朋友还有其他的身份，对吧？他已经不是工人，所以说我们要做神的工人，要赶紧做工，到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做工了啊！所以说我们黑夜将近，对不对？趁着白天我们就要做工，就是神的工人。那么我们都好多人都是从大陆来的，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工厂里面以前啊，只要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我们就知道在工厂里面做工的有分什么学徒工，对吧？正式工，是不是刚刚招工招出来的招进的工人开始做什么？做学徒，对吧？学徒一般是几年？ 三年，对吧？三年以后就转正，对吧？转正就成了这个正式的工人。那么同样我们做主的工人的话，有学徒工叫什么？主的工人的学徒工叫什么？叫门徒，对吧？那门徒三年那个门徒毕业了以后成为什么？成为仆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做我们蒙召我们那个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主的门徒了，对吧？我们最后是不是成为神学家？是不是成为这个教会领袖？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是不是我们真正的神在面前的职分？不是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啊。所以说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死，完成救赎的恩典。另外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干嘛？就是做一个神的仆人的榜样。所以说他遇到这个在湖边遇到打鱼，他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干嘛？就是做门徒，就是按照耶稣的样子学习怎么样来服侍神。那耶稣让我们学习服侍神的榜样是服侍什么？哎，是服侍人。因为耶稣他说，人子乃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耶稣不是说我神在天上你没法服侍，我来到地上坐在这儿看你怎么样来服侍我，不是这样。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说我们做门徒是要学习服侍什么？服侍人，对吧？而通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因为圣经上说，这些你既然坐在一个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谁身上了？坐在我身上。所以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做神的仆人服侍神的时候，不要把对象搞错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要服侍神，这个神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个神。你们这些软弱的，这些不配的，这些不好的，我们都把你赶出教会，就把那些与我心意相通的留下来，不是这样。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服侍最小的那一位。你看到教会里面哪一位最不耻最不堪，但他仍然还要来到教会，对吧？那他你服侍他就是服侍谁啊？就是服侍主。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弟兄有深埋怨，对吧？我们弟兄有些事情，我们不管是政治上的教会上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吵得最后是什么？最后朋友都做不了了，对吧？那你这是在服侍神还是在服侍谁？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做仆人服侍，按照主耶稣的这个榜样是要服侍人。服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啊，你都要服侍他，因为你服侍他就是服侍主。那怎么样服侍人呢？那也这是以后的话题。那我们好好的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学习服侍人啊。主的工人，那包括主的门徒和主的仆人。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句话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背下来。耶稣召了12个门徒，对不对？跟门徒学习了3年的时间，他们是怎么样学习服侍人，对不对？那么耶稣离开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他没有成为神的仆人，那是犹大，对吧？那其他的11个他就转正了，就成为神的仆人了。那实际上跟随主的耶稣跟随主耶稣的这个门徒实际上还有很多，有的是暗暗的做门徒，有些是跟着耶稣做门徒。那耶稣是选了12个门徒做使徒啊。所以说在犹大离开的时候，然后有一位主的门徒就顶替了犹大的位置，做了仆人，对吧？就说明呢，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他们都已经在耶稣离开世的时候，他们已经那个学习气满，检验活格，就做了主的仆人啊。那耶稣的门徒这个词 是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有300多次提到啊，提到耶稣的门徒。旧约时代里面没有耶稣的门徒这个词，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啊。那新约书信中弟兄姐妹在彼此写信的时候，他好像一个从来没有提到神的门徒这个词，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这使徒保罗或使徒的其他的工人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过门徒，是不是？但是呢，使徒行传和福音书里面又有很大量的提到神的门提到这个门徒这个词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虽然我们是门徒，实际上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已经成了仆人了啊，我们已经成了仆人。所以说我们哪怕还没有毕业，但我们是实习的仆人，对吧？如果要说做门徒和做仆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做门徒呢，你就是跟着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主耶稣在的时候就是跟着主耶稣，对吧？主耶稣不在的时候就跟着其他的仆人，看其他仆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对吧？当你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主要我亲自做的时候，不需要跟着别人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成了仆人，对吧？你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个椅子怎么摆得不整齐，你有没有当时也没有谁带着你，你就把这个椅子摆好，这个时候你就是什么了？你就应该是仆人了啊。所以说我们既然是我们是做门徒，如果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可能到死我们都学不全，对吧？但同时呢，我们一旦开始这个学习服事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叫做神的仆人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家里有个院子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去，我们在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去打理呀、割草之类的。但我们的儿女呢，他们就比较懒，他们自己就不去割草，对不对？我呢开始说，你要学习以后啊，有了家以后你就会服侍家，你就要去割草啊。他不会，他不愿意不割草，我能不能强迫他？我不能够强迫他去，对不对？我们的儿女嘛，我们不愿意，我们从来一个爱我们做父母的，说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做奴仆？我们不愿意啊，对不对？那主耶稣召我们做神的儿女，他会不会强迫我们做仆人？他不会。所以说做门徒呢，我们是必须的，我们一信主受洗归主，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但是呢，我们自己想不想做仆人啊，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甘心，对吧？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那个心啊，你做也做不好仆人。所以说神呢让我们做门徒，学习做仆人，但最后到底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甘心啊。在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节这样说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呢，为了多的人啊。那保罗说他做仆人是出于什么？出于甘心啊。那在出埃及记21章有这一段话啊，记得太细了，有些人我们觉得这句话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意思啊。出埃及记的21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或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或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们到门前，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件话是不是给我们独立自啊，这个社会离了一个规条呢，或者离了一个根据呢，是不是？ 他肯定不是讲地上的事情，讲的是天上的事情，对不对？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看明白这段话啊，我们自己就可以这样去把握这样说啊。因为这里面看到，本来是卢普斯得到自由，他出于对主人的爱，也出于对他的妻子儿女，他妻子儿女属主人的，他出于对主人的爱和属主人的这个妻子儿女的爱呢，他就自愿放下，就是放弃他的自由，在家里，在主人家里继续做奴仆，而且永远服侍主人啊。这句话我们是指着当时的奴隶社会所说的呢，是指的当时在美国的黑奴的那个制度上说的呢，还是指的我们说的啊？我们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如果我自己呢，我就要学着保罗这样说：我原本是罪的奴仆，被主耶稣拯救出来，得了神儿女自由的身份啊，没有人管辖我。但我因为爱主耶稣基督，或在主内的妻子儿女，就甘心成为永远服侍主的仆人。为了让主多得人啊，我也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这就是我自己根据保罗他的话和这一段圣经呢，我得到的从神那里来的给我的启示啊。我们在圣经中，说就是圣经中啊，就是对合神心意的这个仆人呢，他有两种称呼，一个就是说也是在马太福音的25章、路加福音的42章说他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吧？那在有另外一处，在马太福音的25章或19章又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那这两处都提到忠心，也就是说神对仆人的期望或对仆人的要求啊，最主要的是忠心。他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的事情，我们要做多少的事情，而是要在小事上忠心啊，还有不多的事情上还要我们忠心。圣经上说啊，人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呢，在大的事情上也有忠心。那仆人呢，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啊，主会把许多的事情派他管理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根据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地上做的许多的事情啊，在主看来都是不多的事情。我们以为很多，实际上在主看来是不多的。我们以为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主看来可能并不重要，对吧？那如果到什么时候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是多的事情啊？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许多的事情派我们管理，对吧？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要学习做仆人，到了天上，在神的国度里的时候，神要把更多的事情派我们管理啊。所以说我们无论是我们年龄有多大，我们都有学习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建筑以后啊，神要让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自己要做仆人，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不要看大事情啊，大的事情像站讲台啊，在台上唱诗啊，看弟兄那么潇洒啊，那么流利，很羡慕，这挺好的。但是神可能有把其他的一些小事情在幕后啊，就像 Roy 在后面没人看到他，对不对？那这些事情看到是小事情，但这些事情呢，在神看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圣经上里面还说，就说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是这样讲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对吧？这句话我们好多事情都不明白。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看起来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在神看来可能不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呢，在神看来很重要。所以说无论是大事小事，只要是摆在你面前，你就忠心的去服侍他，对吧？而且呢，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做仆人要有见识。那这个见识，我查那个英文就是说是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说我们不但是要有忠心，还有智慧。但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的？ 这是如果我们甘心情愿做仆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啊，神就会把智慧加添给我们。智慧是神加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去训练，我们自己按自己的心意去练习呀、啊，去学习。只要我们愿意服侍，神就会把智慧加添给我们。当我们是有忠心、有见识的时候啊，在神殿面前就是良善的仆人，对吧？良善的仆人就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呢，我就把刚才我们讲的都总结一下。如果说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啊，那我们就知道在神的面前怎么服侍。那我们知道凡蒙恩得救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可以终身的侍奉神。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圣洁，已经在神的面前有公义，所以我们侍奉神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终身侍奉的呢，是出于我们的甘心啊。如果我们以圣徒和儿女的身份呢来侍奉神呢，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啊，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如果我们以朋友的身份侍奉神呢，我们就要常常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以主的工人的职分侍奉神呢，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如果我们以主的门徒的身份职分侍奉神呢，就要遵守主的吩咐啊，学习服侍人，预备做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以仆人的职分来侍奉神呢，就要甘心情愿，在小事或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而且还要有见识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是在神的面前赤守真理，把教会里面搅得一团糟，实际上我们是没有见识，让外邦人看我们的笑话啊。所以这个我们不但有忠心，我们要忠于我们，忠于圣经。对不起，我还有点很快要结束，我还没进。好，就是说有时间我就不着急了。因为上次我在那个 carriage 讲的很长，我现在特别把稿子压的比较少。好，所以说这个见识很重要，见识很重要。所以说我们为了把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东西不丢失，我们在教会旁边就把教会旁边围上提示网，对吧？然后我们的球场就不要让那些捣乱的小孩进来打球，这个是有见识吗？这个是没有见识，但是很多教会是这么做，对吧？那我们为了坚持守蒙一个真理，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打了一台，对不对？那外边的人看我们笑话，这是有见识吗？没有见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忠心的侍奉神，但是我们没有见识，见识很重要。那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终身侍奉神是极大的福分啊。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如果我们不侍奉神，对吧，我们就侍奉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不挑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轻省的担子，我们依然挑世上的重担啊，我们就没有平安，对吧？如果我们不侍奉神，我们会侍奉马门，对不对？就是财力。那么世上的财力，你看到股市上上下下，经济低低迷迷，高高低低，你心里面就随风而动，对吧？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如果我们侍奉神，终身侍奉神，我们就会真的是有真正的平安啊。那我许多年，我们在那个密西比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还在那个华人基督徒团契服侍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聚会的美国教会的牧师就请我和我太太去一个养老院去看望一位华裔的老太太。那这个老太太在养老院里面，她的儿孙辈啊都联系不上了，她也不会英语，所以说在那里好像比较孤单，说你们去看看她，给她说说话啊，问候一下。那我们就去了啊。我们去了的时候，看到这位老太太好长时间没有说过话，因为不会英文啊，中文没人跟她说中文，她好很长时间都没说话了。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跟她说中文问候她，她也好像也没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看她，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到底听懂了我们的意思没有。 那教会带我们去关怀他，这个关怀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啊。所以说我们就在那里反正坐了一会儿说说话，然后我们看他旁边有一张照片啊，照片这个老太太穿的今天这么漂亮的衣服，坐到中间啊，雍容华贵啊，他的儿女好，有儿女女婿，有西也有西方人，有中方人，然后呢儿孙一满堂一个照片，可见他以前也是事业上啊各方面生活上也很好，而且他们能够在这一个养老院里面那个得到这个护理员啊很好的照顾，寿命可以很长的，对吧？实际上在世上人看来已经是很好的去处了，对吧？很好的结果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苟延残喘啊，毫无喜乐一个生命在那里，我们就觉得哎，我们以后会不会这样啊，也是会想这个。同时呢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床上还有一位白人的老太太，她蜷缩在那里，不断在那里低语啊，然后我没听清楚，太太说，她的那时候这老太太说，养啊养啊养啊，一个老太太，白人老太太蜷缩在那个床上在那里说养啊养啊养，那护理员就来来去去好像也不理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震撼。那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基因工程啊，医疗的这些各方面的医学的进步啊，我们可以活得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痛苦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会延长？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按照神所设定的，我们的这个肉体心脏衰残啊，我们最近在营地里面过得好好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那我太太昨天不小心就把腿上的筋给拉掉了，今天她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啊，所以说她就很疼，她说我哎呦这个疼痛比我生孩子，除了生孩子第一胎以外，这个是第二胎啊。所以我们到了这种肉体气脏衰残的年龄，我们就会有痛苦，就会有病痛，就会有衰老。那么但是现代医学又会让我们活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以前说人到什么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算是中年人，对不对？那我60岁算是年轻人啊，我自己觉得很年轻，但牙也掉了啊，白头发也白了。所以说我就在想，我说我们到了最后是不是还是等我们 social security 分满了，对吧？所以我们好像还是是不是还是到一个养老院去被别人服侍，而且死也死不了，对吧？成为社会的重担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啊，我就想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服侍神一直到最后那一刻啊？那实际上今天我们分享这段圣经，以前读过也没有好好的留意，只是就是在前不久前的那个有一次这个我们门徒训练的时候，好像这一段圣经读到了，我太太提出来，我突然觉得哦，可以终身服侍神，这真是很好的一个神给我们是很好的一个安排，很好的一个机会，对吧？那我就在想，当我们的肉体虚沉衰残的时候啊，神仍然赐给我们力量，对不对？但我们仍然可以去服侍别人。那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又痛苦，我太太开始腿上疼了啊，不知道会疼多长时间，但愿在我们下次淫会之前她能够好，要是淫会之前不好的话，她那个就像我太太以前怀了我们老三的时候，她那个肚子很大，然后压迫的神经走不动路，她就用那个绳子提着这个腿啊，提着腿这样走，我们还继续在那个教会里面在那个服侍啊。但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这样，如果我们终身服侍神，哪怕我们身体上仍然有痛苦，那是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对不对？与主一同受苦，将来要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么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想到我们养老怎么办，周游世界啊干嘛，先把这个服侍神的事情预备好，我们仍然有功夫有时间去周游世界没问题，儿女要是孝顺给我们卖 cruise， 那我们就跟着去玩啊。当然那个东西也是为了服侍我们的儿女，不是说专门去玩这个去看看，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舍不得，我们有什么舍不得啊，天上的事情那么美好。 啊，我们只是舍不得我们的儿女，舍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吧？那么我们在离开之前，能够与我们的儿女、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先彼此分享神的爱，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不是说我们事业成功以后，让世人来看到我们当年是多么的，多么的有成就，对吧？我们名有青史，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我们能够终身的侍奉神，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到后来，到了就像我们的高牧师，哎，我们基督工人中心的高牧师，他就是在病床上，他还是想到还在和那个，还在和这个，通过网络和弟兄姐妹分享。还有余立功牧师，好像也是到了最后，他还在侍奉神。所以说，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终身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呢，神也喜悦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简短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在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用耶稣的血使我们成为圣洁，并把公义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终身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持守圣徒和神儿女的身份，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与你的性情有份，让我们常常知道你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仆人，去收获你的庄稼。我们愿意做殷勤的门徒，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学习服侍人。我们愿意在小事和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忠心来服侍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